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58集。很快，他扒到一块油布，揭开油布，他看到了向风的尸体。他的身边放着那个装着凤凰山兄弟骨骸的背包，他的弯刀也放在身边，他的右手胳膊是断下来的。
哥，你醒醒呀！哥，你坐下来呀！
项羽摇晃着哭喊着，但是项风永远不能起来了。很久之后，项羽平静了下来，他把背包拿了起来，他知道哥哥的意思就是要带兄弟们回家。看着哥哥布满弹孔的身体和一只断下来的胳膊，项羽猛地一咬牙，把自己的弯刀埋了下去，把哥哥的弯刀拿了起来。他要用哥哥的弯刀为他报仇，为弯刀营的兄弟们报仇。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张进接到国民党第17军电报，日军已经突破大西沟阵地，坚守大西沟的第17军决死团与八路军新一团弯刀营战士全部壮烈牺牲。
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总有一个战士还活着。
黄夏听到这个噩耗连连摇头，一边大声说，忽然之间他已经泪流满面。张进脸色铁青，心如刀割，他忽然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。新一团不能没有弯刀营。
对，
张大松道，我们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弯刀营。我们应该派出一支小分队进入大西沟搜索弯刀营的战士，弯刀营的战士不可能全部牺牲，总有一两个还活着。黄夏坚决地道，
不行，现在日军正集结大军残酷扫荡，如果进入大西沟就是撞到日本鬼子的网里去了，那是白白送死。
张进反对，如果弯刀营的战士还有幸存，他们会回到根据地的。正在商议之际，一个侦察兵跑进来报告说，
报告团长，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兵分三路正向我根据地扫荡而来。
张进立刻把情况向386旅总部报告，总部指示立刻往太行山转移，避开敌人锋芒，以小股部队袭扰敌人。日军残酷大扫荡，所过之地烧光杀光抢光，寸草不留。一支日军小队在一个村庄过夜，村子里的老百姓早已经逃得光光的。项羽从草丛之中悄无声息地钻了出来，闪到一个院子后面。前面院子之中，日军士兵正在煮饭，叽里咕噜说个不停。项羽在下午发现了这支国军小队，队伍之中压着一个被捆绑着的中国军人，从衣着上看是国军部队的。无论是国军还是什么队伍，只要是鬼子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兄弟，项羽想救出他。当然，一支近50人的日军队伍，而自己只有一个人，想要营救肯定有难度。但项羽有自己的想法，因为这是野外，敌人的戒备不严，而且村庄里的房屋都不牢固，只要救出了人，一旦离开，鬼子就没办法追赶。更何况鬼子总要睡觉的，即使救不出人，杀两个鬼子抢点子弹手雷，自己才能和鬼子继续战斗。项羽从窗户往里看，只见一个中国人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，这个中国军人在挣扎，想挣脱捆绑住他的绳索。外面有两个日本人进来，一个手里端着步枪，另一个穿着高筒皮靴，腰上挂着一把军刀，看起来像个军官。
刘兴阁下，我是池野中尉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
池野中尉走进捆绑在柱子上的刘兴，友好地问道，
你们是日本鬼子，老子是中国人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，你快点一刀杀了老子，否则老子逃脱之后一定会杀了你。
刘兴头仰发狠道，
阁下，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所向披靡， 终有一天会占领整个中国。你是聪明人，良禽择木而栖，何苦为一个破碎的国家卖命？假如你与皇军合作，皇军会给你一个皇协军司令当，从此飞黄腾达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池野中尉继续道：
嘿，就凭你们几个小鬼子，做梦吧，总有一天你们会被中国人消灭得干干净净。
刘兴怒目圆瞪：
阁下，大日本皇军是友好的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池野恼羞成怒：
老子敬酒罚酒都不吃。
刘兴哈哈大笑。池野正欲发作，一个日军士兵进来对池野中尉道：
阁下，饭好了。
池野点了点头，和两个日军士兵一起走出了房中，项羽拔出弯刀，一撬一推，窗户开了。刘兴听到窗户上有动静，抬头一看，项羽已经翻身进来，向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刘兴大喜，项羽本来是想用刀割开刘兴的绳子，但他刚刚进屋，外面一个鬼子就端着一个饭盒走了进来。项羽闪到门后，那个日军士兵背着步枪一边走一边吃饭，根本就没有想到屋子里已经多了一个人。项羽从后面闪出，左手抓住鬼子的钢盔，右手弯刀已经从鬼子的脖子中间割了过去，几乎把一颗脑袋割了下来。与其同时，项羽把鬼子身体往后一仰，这样鬼子手中的饭盒就没有掉在地上，而是落在自己的胸膛上。项羽把鬼子放在地上，先用刀割开刘兴的绳子，刘兴抓起鬼子的步枪、子弹背包，项羽让他先翻出窗外，自己把鬼子腰上的两颗手雷一颗扔向院子之中。轰轰两声巨响，正在吃饭的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。项羽纵身跳出窗外，吼了一声：
走！
两人钻入树林之中。后面鬼子砰砰砰胡乱开枪。
兄弟，你是八路军？
刘兴和项羽跑出了几里，听身后并没有鬼子追赶的声音，才松了口气，问项羽：
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弯刀营项羽。
项羽道：
弯刀营？前些天听说弯刀营和17军决死团在大西沟全部壮烈牺牲。
刘兴惊讶的道：
是，我被鬼子炮弹片打中脑袋，因为我头上带有钢盔，只是昏迷，并没有死去。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一个鬼子。
项羽道：
我听说弯刀营营长叫项峰。
刘兴打量着项羽：
项峰是我哥。
项羽道：
你是什么职务？
刘兴看项羽腰上挎着一把驳壳枪，身上背着一支步枪、一个背包，手里提着一把弯刀。
我是新一团政委。
项羽道：
我是17军石桥游击连连长，手下有300多个兄弟，昨天遭受鬼子的包围，在突围的时候被炮弹震昏，被鬼子抓住了。我们连应该突围出去了100多兄弟，鬼子中尉想让老子和兄弟们投降，简直他妈的是白日做梦。
刘兴破口大骂：
鬼子不可能就这么一个小队吧？
项羽问道。
鬼子足足有一个大队，现在分成若干小队搜查，这里已经没有大部队了，奈何不了这些鬼子。
刘兴气愤地道：
现在去找你的队伍，然后和鬼子战斗。
项羽道：
好。
第二天上午，两人就找到了刘兴的连队。
连长回来了，连长回来了！
树林之中传来一声声欢呼，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士兵涌了出来，把两人团团围住。
各位兄弟，这位是八路军弯刀营政委项羽，就是他一人从鬼子手中救出了老子，否则老子早就没命了。
刘兴向大家介绍项羽。
弯刀营？
这些士兵顿时肃然起敬。项羽和大家打了招呼，刘兴则忙着清点人数、武器、弹药、粮食，都不容乐观。队伍之中还有一个孙大威排长，
是一条西北汉子，威武雄壮，和项羽一见如故。
大家说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
刘兴把战士们叫拢过来，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。
还能怎么样？反正鬼子扫荡的严，就在这里等鬼子，拼一个够本，拼两个赚一个。
有战士说了，
对，我们都不怕死，和鬼子干到底。
旁边的战士们纷纷响应，群情激扬。
政委，你说怎么做好？
刘兴把目光转向项羽。项羽道，兄弟们，打日本鬼子是全中国全民族的事情，只有我们团结一心，才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我们可以拼命，但我们的命只有一条，要拼得值得。项羽慷慨激昂，目光炯炯，继续道，
现在的形势是敌人在太岳一带疯狂扫荡，我的意思是大家转移到八路军根据地，最大限度地保存我们战斗的力量，继续和日本鬼子战斗。
人群之中顿时一片沉寂。刘兴看了看大家，问孙大威排长，
孙排长，你的意见呢？
我觉得项政委的话可行，
因为我们要继续和鬼子战斗，仅仅依靠我们的兵力肯定不行，而现在是全民抗战的年代，要和鬼子打，要怎么和鬼子打很关键，如果仅仅凭血性之勇，我们随时可以冲向敌人。
孙大威坚决地说。人群之中有人点头赞同，
跟政委到八路军根据地打日本鬼子，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？
刘兴问。
没有，
大家异口同声地道。
项政委，现在你就是我们连队的领导，你带领大家继续打鬼子吧。
刘兴向项羽敬了一个军礼，项羽也向大家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
我们都是男人，更是军人，打日本鬼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为了我们的国家而战，为了我们的亲人而战，为了我们的国家而战，为了我们的亲人而战。
树林之中响起一片豪迈的声音。北川政武带领残余队伍返回盂县，片山省中将亲自出城迎接。虽然日军伤亡巨大，但因为八路军新一团弯刀营被消灭，日军华北派遣军授予北川政武帝国英雄荣誉勋章。
八路军弯刀营被我军消灭，除掉心腹大患，从此以后我军可长驱直入太行山深处。
片山省中将喜形于色。
是，阁下，我军正一出动寻找八路主力决战，以策应太岳地区的扫荡行动。
北川政武道，
好，阁下带一个大队沿辽县出击，我带一个大队从黄庄出击，寻找八路主力，力争消灭他们。
片山省中将道，
嗨。
北川政武道，大黄庄三八六旅新一团总部驻扎在这里。中午时分，侦察兵赶来报告，
报告团长，一支鬼子队伍正向大黄庄扑来，最少有一个大队，还有伪军。
什么？这么多鬼子？
鬼子距离大黄庄还有多远？
张晋有些吃惊地问道。
最多10公里，鬼子推进的速度非常快。
侦察兵报告道。
立刻通知团部转移。
张晋下达命令。营长黄夏道，
团长，鬼子来得太快，而团部转移没那么快，我带领一营到村口设置一道阻击线，掩护团部撤退。
可以，但你要多注意安全，等团部撤退之后，我派人通知你立刻撤退。
张晋想起弯刀营，心中难过，而现在的形势严峻，新一团不能再有损失了。黄夏带领一营刚刚进入防御工事，敌人的先头部队小野中尉就已经赶到。黄夏一声大吼，
打！
轻重机枪一起开火，猝不及防的日军被打得抱头鼠窜，但很快日军开始反击，双方激烈的交火。片山省中将得到已经和八路交战的消息，命令队伍加快速度增援，大队日军随后赶到。
片山省中将的指挥部设置在黄土坡上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